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发表六四纪念感言，中国大陆和香港就收紧了安全警戒。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美国国会资深议员表达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在华盛顿美国时间的6月3号晚举行了纪念六四35周年的烛光晚会，前学运领袖周峰所说看到全城的希望。
在35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北京屠杀已经开始。
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记者说，35年前的时候在北京屠杀已经开始，而在今年就看到世界各地都有更多人醒觉，还有很多年轻人加入。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为我们直击在六四35周年香港在铜锣湾维园一带严密布防，而学者就指这个情况禁不住悼念烛光遍全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二在面书发表纪念六四35周年的文章，说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的记忆不会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消失。另外，中国大陆和香港收紧安全戒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戒备森严，出入受到限制。在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香港警方就加强了市中心、维园周围的警戒。在近年来更加严格的新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前，香港每年的六四烛光守夜活动都在这里举行。现在香港维园六四烛光已经成为绝响。有香港市民这样说。
有什么感受啊？跟以前不同了很多，就很多人都好似做到冇嘢咁樣啦，包括我自己啦，係啦。
冇乜感唔感受噶啦，有時啲嘢都過去，係咪先？但係即係最緊要你自己嘅心啦，你嘅心態點諗啦，係咪先？你講做都冇用噶，每個人嘅心態諗法唔同，啱唔啱啊？你做出嚟揀搞，有時未必搞到人哋會接受。只要你自己嘅心擺喺度，認為係點就係點噶啦。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虽然未具体提到6月4号，但是说需要时刻警惕制造麻烦的企图。香港警方在星期一在铜锣湾一条街道上拘留了行为艺术家陈色心，又名陈三木，他后来被释放。据报道，在警察接近他之前，他在一架的警车前模仿饮酒的动作，他似乎在空中写字或者是画画。去年他亦都曾经在同一日被拘留，当时他高呼香港人不要怕，不忘六四。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强调，35年前中国政府对学生抗议者使用的残酷武力，国际社会铭记1989年6月4号的悲惨事件和生命损失。他并且表示，澳大利亚仍然对中国持续限制个人权利感到担忧。他说他们呼吁中国停止压制言论、集会、媒体和公民社会自由，并且释放那些因为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被拘留的人。中国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美国联邦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一发表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声明，直言坦克人影像永远是烙印在世人集体的记忆当中。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亦都一致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是种种侵犯人权的行径与对全球的安全威胁，并与真相揭露者和支持民主示威者是站在一起。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说，30多年过去，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镇压和迫害它是越演越烈。他说他们看到是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对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攻击，在香港所谓的新国家安全法毫无根据地起诉民主倡议人士和全中国范围内更多的侵犯人权行为都是仍然持续存在。另外，他们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对台湾的挑衅攻击越演越烈。六四学运35周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行烛光悼念会， 200多人到场举起烛光哀悼。中国、香港、西藏维吾尔活动人士控诉中国当局的持续迫害。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重新泽西州前来参加。
在35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北京屠杀已经开始。
周峰所说，35年前这个时候在北京屠杀已经开始，无辜的人死去，而且到今日他们仍然是蒙冤。他说在今年他们看到世界各地都有更多的人觉醒，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包括香港的朋友，在外面的纪念声势比以往大很多。但值得欣慰，特别是重要的是，很多是中国出来的年轻人，他们自己组织，让他们看到很大的希望。维权律师陈光成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的一个变化呢，今天我来的感受就是大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去记住六四，记住中共这场屠杀。
他说最主要的一个变化，今天的感受就是大家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去记住六四，记住中共这场屠杀，大家是思考怎样追究中共的责任，怎样避免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次发生。他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转变，是最关键的一个转变。中国即将崩溃作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Victims of China's communism are not only the survivors of June 4th, but us. Because the evi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unts us, it haunts us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we're an existential threat.
他说中国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不单止是六四的幸存者，还有我们，因为共产党的邪恶是纠缠着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存在威胁。他们这样认为不是因为我们讲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哪个。北京这个不自信的政权担心我们的价值观和治理形式对中国人民的鼓舞作用，所以我们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自由而战。菲律宾军方在星期二反驳中国的一项指控，中国此前说驻扎在南中国海争议浅滩一艘军舰上的菲律宾的士兵用枪指住中国海警船。菲律宾表示，中国海警船非常接近该船的时候，菲律宾的士兵是紧握武器，但是没有用枪指住他们。中国官媒中国国际电视台6月2号释出视频，并且报道说，5月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之为亚云金浅滩，有至少两名菲方人员用枪指向中国海警方向。第二托马浅滩是中国和菲律宾多次爆发冲突的热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抵达柬埔寨进行短暂的访问，试图扭转中国在该国取得的一些军事上的进展。中国正是协助柬埔寨开发西哈努克省云朗海军基地，这个令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担心该基地将会成为中国海军在泰国湾的新前哨，亦都靠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中国上个月派遣海军戚继光舰和井冈山舰访问柬埔寨和东帝汶，这次访问将会持续到6月中旬，这个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疑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抵达金边，奥斯汀是与柬埔寨前总理、现任参议院议长洪森和现任首相洪马内会晤。奥斯汀说此行是为探索深化双边防务关系的机会。美国在星期一说希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他们建议的一项的决议，支持美国目前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建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该地区在内的很多领导人和政府都支持这项计划，他们呼吁安理会与他们一起呼吁立即无条件执行这项的协议。所指的協議是指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星期提出的三階段方案，首先雙方實施為期六星期的全面停火，以色列軍從人口稠密的地區撤出，增加人道主義援助和恢復基本服務，哈馬斯就釋放一些人質。隨後雙方通過斡船方談判永久停止敵對，屆時釋放剩餘的人質，最終確保以色列安全。根據印度選舉委員會公布的早期的點票初步數據，星期二印度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民族主義黨和他的盟友大幅領先，但是遠遠低過出口民意調查預測的壓倒性的優勢，顯示他面臨比預期更加強勁的反對派的挑戰。美國頂尖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博士星期 一回到国会，话共和党指控佢试图掩盖新冠疫情嘅起源，简直荒谬。共和党领导嘅小组委员会花咗一年多时间调查美国对疫情嘅反应，以及美国资助嘅喺中国嘅研究系咪喺疫情嘅开始过程当中发挥咗作用，但系冇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福奇有不当嘅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有关六四下一代佢哋坎坷但无悔嘅人生。不过首先就带大家去到香港睇睇六四35周年，香港警察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严密布防。咁学者指当局禁唔住悼念烛光，而且烛光会遍全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今日六四事件35周年，亦是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第一个六四纪念日。香港警方星期一晚开始，在过往曾经连续30年举办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集会的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严密布防，甚至出动装甲车和机场特警在街上巡逻，气氛就好像如临大敌。不过港府官员始终没有明确回应市民今晚在维园点燃烛光是不是有罪。有学者就分析，港府高调应对六四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反而提醒市民更多关注。而悼念六四的烛光没有可能被全面禁止，反而在全球多个国家遍地开花。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个记者汤慧文的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六四35周年的最新情况。是汤慧文，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和现场气氛是怎样？
是啊，任敬阳，我现在就是在维园附近一带这样的。现在也是23条立法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看到警方其实就是由星期一晚开始已经是如临大敌地在维园一带布防。刚才下午5:30左右，就在这个维园附近的崇光百货对出那里，已经看到是装甲车就泊了在马路那里，即是布防。还有呢，也都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批的警员是在这里即是驻守，这样也都是划分了一些的即係採訪區喺即係銅鑼灣鬧市嘅街道嗰度咧，係即係俾要求記者咧，就喺一啲嘅指定嘅位置嗰度咧，係去採訪咁樣噶。咁而家咧係維園對出呢一帶咧，就係氣氛咧係平靜噶。咁而咧過往曾經連續30年舉辦呢個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嘅維園足球場咧，就係咧被圍封咗咁樣樣噶。咁係俾一啲嘅白色嘅板係圍封啦。咁即係官方嘅理由咧，就係話呢個足球場咧係要維修。咁但係咧就有仍然有兩個足球場嘅位置咧，係俾一啲咧係即係親中嘅團體咧舉辦一個所謂嘅家鄉市集嘉年華咁樣樣噶。咁而進入呢個嘉年華咧，就係要經過呢個嘅安檢區咁樣噶。咁咧就目前咧氣氛咧係較為平靜啦，未見到咧有市民咧係著住手機燈咧，或者係攞住啲鮮花咧係到場咁樣噶。咁但係咧就都睇到咧，就係之前咧已經喺銅鑼灣嘅即係崇光百貨對開啦，就係咧 將一名咧係手持標語嘅老伯咧係帶走咗嘅，多名警方嘅即係警員係包圍咗一位即係手持標語嘅老伯，都係帶走啦。而都社運人士黃婆婆咧手持鮮花喺銅鑼灣出現咧，亦都咧係被警方帶走咗咁樣㗎。任敬陽嚇。
係嘅，咁香港警察喺6月3日晚已經喺銅鑼灣維園一帶嚴密布防啊。咁當時嘅情況究竟係點啊？有冇採取任何拘捕行動咧？
係咁，過往咧好多年咧都有啲嘅行為藝術家咧就會喺六四前一晚咧就喺維園附近嘅銅鑼灣東角道一帶咧以行為藝術嘅方式去悼念六四。咁警方星期一即係6月3日嘅傍晚開始咧已經喺呢一帶咧係加強咗布防啦，亦都話咧係出動呢個嘅裝甲車同埋特警咧喺街上巡邏㗎。咁而行為藝術家三木星期一晚六四前夕咧就獨自一個人咧去到東角道崇光百貨正門對開嘅行人路上邊咧做出多個手勢，包括咧係假裝咧係斟酒啦、飲酒啦，同埋向天舉杯。最後咧佢喺空氣中咧係比劃8964，咁全程都係沉默不語噶。但係咧就俾大批軍裝警員咧係包圍，帶佢咧上即係帶上警車拘捕噶。咁不過咧香港警方咧較後嘅時間咧就表示，原名陳積森嘅三木喺銅鑼灣咧係造成混亂，就帶翻警署調查，稍後咧已經係冇條件咧係將佢釋放噶啦。而陳積森嘅律師咧就話咧，陳積森舊年六四前夕咧，亦都咧係因為出現喺銅鑼灣而被咧係即係警方拘捕噶。咁因為咧跟住之後咧，亦都係限制咧係隨住呢個2020年嘅國安法實施之後咧，係不斷咁樣增加啦。咁所以香港咧過去咧大規模悼念六四嘅呢個六四前夕嘅首嘢，六四前夕嘅手嘅活動已經是不復見的了。任敬陽
是的，其實學者是怎樣看港府高調應對六四這個敏感日子究竟會不會帶來反效果呢？
是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分析，港府是高調去應對六四這個所謂的敏感日子，派住咧大批嘅警員喺維園一帶去嚴密布防，反而咧係提醒市民咧係更加多去關注六四噶。咁佢認為咧悼念六四嘅燭光咧係冇可能咧被全面禁止，反而咧而家就喺全球各國咧係遍地開花噶。聽下鍾建華點樣講，
即係你唔做就冇人認為呢個係一個日子，你仲越做呢啲你自己提醒人呢個日子敏感，咁仲有好多日子好敏感嘅可以係嘛？咁所以其實你自己提醒人啫嘛。第二，你唔講，大家就唔會講嘅咧。你睇下而家喺英國、喺加拿大、喺美國、喺澳洲，有幾多個城市會搞六四嘅活動？度度都有搞。即係你喺香港，你連六四兩個字都唔敢講，但係人心活，你提醒緊人六四嚟緊啦。每年可能都要咁樣，每年之前都要派啲警察去守住個圍園。過去幾年都係咁啦。你其實不斷都係自己將呢個敏子日子變得敏感，就係你哋自己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幼稚、好無聊呢啲做法，我覺得。
嗱，香港警方上個禮拜二開始第一次引用《基本法》23条呢個煽動罪，去拘捕前支聯會嘅副主席周幸彤等人啦。其實會唔會令到討論六四喺香港成為禁忌呢？
咁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咧，除非香港政府咧係實施網禁，否則咧係難以禁絕咧有關六四嘅討論同埋歷史事實嘅流傳噶。再聽下鍾建華係點樣講？
冇嘅，除非你禁埋網嘅啫。你禁網嘅話，你明天後天你就喺網上會睇到好多相關嘅報導噶啦，係嘛？有好多相關嘅相片啊、討論啊，你會見到加拿大、澳洲、英國好多地方做緊呢啲嘢，點會禁到啫？冇得禁。除非你香港成為一個封閉系統啦，其實做呢啲嘢自己呃自己，同埋向阿爺邀功啫。要產生實際效果，即係可能要好長嘅時間。而呢個咁長嘅時間，你都係要做啲咁嘅嘢嘅話咧，你要耗費幾多社會資源，同埋你諗下對個社會造成幾大嘅傷害啊！
咁另外，時事評論員又去點分析港府將六四視為呢個敏感日子，咁對民意帶嚟啲咩影響咧？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分析，如果官方是希望加強民意的民間的凝聚力，他認為其中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要減少碰撞。他舉例，官方將六四定義為所謂的敏感日子， 加上23条嘅首次拘捕咧，系针对六四悼念同埋煽动嘅问题，可能咧会令到市民咧系担心呢啲所谓嘅敏感日子，同埋咧会唔会带嚟一啲所谓嘅敏感意图，所以咧佢呼吁咧当局咧系以平常心咧咁样去应对六四噶。听下刘耀兆点样讲，
即系大家都用平常心嚟去处理。其實而家敏感嘅日子咧，係會帶出另外一個大家民眾嘅關注。乜嘢日子係被視為敏感日子咧？以後會唔會咧？而家跟住帶出嚟嘅問題就話，敏感日子會唔會帶出敏感意圖咧？因為而家咧，包括有啲建制佢都話，你悼念六四啊，你都係平常心或者係一個嚇小範圍，你唔係公開或者咩，佢哋都覺得都係冇問題嘅。但係而家出現嘅案件咧，係悼念與煽動的問題嘛，而煽動與悼念之間的解釋權、話語權呢，是民間難以掌握的。我都說我不否定，可能官方你有理據，你是調查員、啊、有理據，但是你要說服到人你才得的嘛。
咁港府官員怎樣回應市民六四在維園點燭光會不會被制止呢？
是這樣，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即是6月4日的朝頭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咧，會見記者，被問到六四係唔係禁語，係唔係唔能夠提及，同埋市民談論嘅時候會唔會犯法，同埋如果六四晚如果有市民到維園點起燭光，會唔會被警方制止？李家超咧都係冇正面去回應呢啲問題噶。從上個星期二，即係5月28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記者提問時候都係一樣，佢哋咧都冇將六四呢兩個字咧係講出嚟噶。而只是用個別日子或者敏感日子來去形容，他們亦都沒有回應市民六四夜點燃燭光是不是有罪的。李家超今天就說，針對個別日子，香港政府是有清晰的立場，任何公眾活動都必須守法，所有活動都受到港區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是基本法23条和公安條例等的法例規管。他重申香港在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當中有個悲痛的經歷，提醒市民中國國家安全風險會突如其來，不要好了傷口忘記了痛楚。他又警惕香港仍然有力量嘗試破壞香港穩定和中國國家安全，就要小心有人騎劫議題借題發揮去搞事的。任敬文，
好，麻煩湯慧雲在香港為我們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六四事件转眼已经35年时间了，当年的抗争者现在已经逐渐进入暮年，他们的第二代虽然正当他的父执辈当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年纪，但是如果期待他们传承中国的民主置业，恐怕就会是事与愿违了。因为一代六四人当中有幸出国的人，他的第二代多数成为外国公民，虽然认同父母的政治理念，但是就跟中国少有联络。至于留在中国的六四第二代，在被迫集体失忆六四之下，多数都是噤声或者是走避政治，只有极少数好像来自武汉的张宏远，子承父之，接棒父亲张毅的六四精神，但是他亦因此需要付出代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张宏远的人生在24岁那一年就转了一个大弯了。2023年4月初，他在短短44个钟头之内决心出逃荷兰，当班机飞离北京那一刹那，他才放低心情，庆幸自己不至于步上父亲锒铛入狱的老路。张宏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去年四月一抵达荷兰，如获重生。他说：
24岁是我逃亡的年纪，也是我父亲24岁坐牢的年纪。
他说24岁是他逃亡的年纪，亦都是他父亲24岁坐监的年纪。讲过一句话，就是大多数人在20、30多岁就已经死了了，今后就是在模仿他之前的人生。但是我感觉到我们从20、30岁又生活过来，又重新开始另外一个人生。张宏远的父亲张毅根正苗红，但满腔国家情怀的他投入1989年民主运动，在武汉静坐示威，积极声援北京天安门学运，亦都因此令到他在六四当日被捕，后来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服刑2年。35年来， 张毅嘅民主精神不死，年年纪念六四，亦都时时讲真话，行公义。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张毅喺个仔嘅技术嘅协助之下，利用加密通讯软件突破封锁，将武汉实情传俾全世界。父子两个人因此成为咗当局嘅眼中钉。据武汉国宝统计，佢接受过美国之音等60多间外媒嘅采访噶。子承父志，张宏宇亦都开始以一己之力促进中国嘅进步，包括2020年佢帮意义艺术家艾薇薇的纪录片《加冕》做了2个月的湖北方言翻译，还有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期间拍摄视频纪实，更加揸车3000公里将遭到当局打压的武汉维权人士杨敏安全送到去老郭万丈。只不过回到武汉，迎接他的却是当局的威胁，包括湖北政法委传出准备对两父子落手办成一宗铁案，这个是促成他流亡荷兰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不想沦为父亲的软肋。对于六四，张宏远最早的记忆就在小学的时候，他和父亲途经武汉汉正街的废弃看守所之后，张毅懒不防地是这样说的：我在里面做过狱警，几年之后初中班主任要学生回家找父母去了解六四，张宏远才知道这个是善意的谎言。
未成年的时候，人家都是父亲去派出所领儿子，我是儿子去派出所领父亲。
未成年的时候，人家都是去父亲去派出所领回个仔，我是个仔去领回父亲。这些事情确实做过很多，包括他被拘留的时候经常一个人生活，这个是被逼的。但刚刚就是这些事情更早地促使到我认识到极权统治下面的反人性、反人道的一面，亦都使到我好早做出转变，有勇气，就好似天安门的单车男仔一样，这个是我的责任，我要去做一些事情。习近平这10多年来的政治打压已经严重压缩了中国的意义抗争空间，但对张宏远父子而言，他们反抗极权的心智却丝毫未被耗损，一如张毅的信念，当我们都不怕的时候，就应该是他们去怕了。张宏远也相信中国有胆识之人必然再起。
我是现在是很理解他的，就像俄罗斯纳瓦利说的，我不害怕，你们也不要害怕。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和纳瓦利的话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现在是很理解他的，就好像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这样说过，我不怕，你们也都不用怕。我觉得张毅讲的这句话和纳瓦尔尼讲的话是一样的。走上异议之路的张宏远人生被迫付出很多代价，包括他流亡海外初期，父亲在去年4月到6月期间被当地公安5个人、2部车、24个钟头监视，直到现在仍然被鞭控，没办法出国，就连20多年少有联络的母亲也都被施压。但现在已经在自由角度安顿下来的张宏远说，他无所惧，而且相信六四精神在中国永不死，尤其同他同龄的中国年轻人，只要有机会翻唱，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有关六四，包括中共派出军机和坦克屠杀人民的真相。张宏远继续是这么讲的：
六四精神在今天中国一定是找得到的。六四精神实际上就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我们不管是看到后面，
我说六四精神在今日中国一定是找得到的。六四精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不理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或者是白纸运动中的这些抗争者，包括我们现在所有海外的抗争者，都是继承六四精神。方正，现任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他以自身的经验说，大女8岁之前在中国的日子，或略略能够感受到父亲遭到中共打压所带来的不自由和经济困顿，但3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令到他保有不缺爱童年，再加上年幼如他，自然对六四就懵懂了。方正说，2009年一家3口到美国之后， Grace 入籍美国，受美国教育，同佢后嚟喺美国出生嘅两个妹妹一样，对中国嘅民主化同埋人权关注已经可能太深入，但佢自豪咁讲，三个女对六四真相同埋中国政府有第一手同埋清醒嘅认知。有关呢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